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本周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艾梦。
我是艾贝。
刚才分享的曲子，许多观众一听应该是很怀念哦。有人想起是哪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曲吗？艾贝你还记得吗？
哇，真的是非常好听的曲声啊。我记得这应该是1988年电影《末代皇帝》的主题曲吧，日本的配乐大师坂本龙一的作品。没有办法想象，如果没有坂本龙一这个主题曲，这个末代皇帝这电影会失色多少呀，真是非常令人怀念。那艾梦，你怎么会突然想起播这首歌呢？
对啊，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很多电影都被推迟嘛，然后或者是说不能上映，或者是只能上这个串流平台。那很多电影院呢，还也都面临这个倒闭关门的惨况，没有电影可以放，所以呢，就把这个老电影拿出来再回味哦。所以今年也是回味老电影的好时机。片商哦，看准这个商机啊，所以有许多的这个数位修复电影重新的上映。我自己本身也非常喜欢老电影，有几部很令人回味的老电影，趁现在和年轻的孩子们分享一些经典的老电影，也回味一下青春年少时和现在看的感觉又是大大不同。
对，那艾梦，你刚刚说到数位修复电影，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在数位电影还没有发明以前哦，电影是用胶卷的形式保存的。然而呢，胶卷经过多次的放映，往往会发生磨损嘛，或是保存不当，还可能会发生胶卷潮湿啊、发霉等等的损坏的情况，那使得画面就是会出现刮痕啊、杂点啊、变色啊，或是声音会出现一些杂讯等等。那数位修复呢，就是指将这些老旧损坏的电影胶卷呢，就转成数位的档案，再以电脑软体或是其他数位的方式进行修补。那修补完成之后呢，可能会以数位档案的方式储存，然后再次转印成胶卷来保存。那为什么要进行数位修复呢？因为呢，老旧的电影不仅能反映当时的这个影像美学风格和形式，更保存了不同的时代场景、人们的生活方式、创作者的思维等等，相当具有历史文化和艺术的价值。那近年来呢，因为越来越多的电影资料馆或发行商开始进行电影的数位修复，重新发行与上映，这些老电影呢，不仅让老影迷重温当年的感动，更让年轻的影迷得以跨越时代的经典作品。
对哦，那眼下大屏幕上呢，可是佳片不断，但是对很多资深的影迷来说，心中呢念念不忘的却总是那些曾经打动过自己的经典老片。那这些有这样的观影需求的这个市场呢，其实是很大。那这也让数码修复电影啊应运而生。比如说前几年有泰坦尼克号重新上映，一度呢就是再次登上票房榜首，就是已经放过的片子再一个 重放，仍然是怀旧的影迷啊，是大有人在。那最近一两年这种情况就更多了，像《阿飞正传》呐，像《英雄本色》啊，一些经典老电影又被重新了放上大屏幕，一样是叫好又叫座。相信啊，随着这些数码修复电影的市场的表现越来越好，会有更多的电影公司将那些经典老片一一盘活。这也预示就给电影院线一些启示，就与其把电影的这个排片全部给鱼龙混杂的新片，不如呢定期的留出一小点点份额去重映那些经典老片，也让人们回忆一下自己的青春和那时的经典。实际上呢，在上海电影节啊这些特殊的时点，它也有一个环，就这一些很多电影节它也有这些专门的环节，就是经典佳片重映，那往往这也是最受观众欢迎的一环，那也是一票难求。那在国外呢，这种院线市场就比较更加成熟一点，更加细分化一点，既有放映新电影的普通影院，也有专门就是放这些艺术老片小众电影的艺术影院或者一些怀旧影院。那这种思路其实也值得国内的这种院线市场借鉴了。当下呢，就中国的这个艺术院线也开始有些雏形，给了一些小众电影啊不错的市场回报。那么在经典老片重映这个一个区域呢，也期待有新的院线能够出现。那现在一些大城市也出现了一些私人电影院，这种沙龙式，这种家庭式或者沙龙俱乐部式，这样一种小电影院，只要三五好友十几个人就能够包场，非常私密也很舒适。那在这样的情况，这样一种环境下，等于说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这也是为有怀旧情节的影迷提供了一个可行之道。
对啊，这样真的很好。因为经典重映在台湾有很多方式啊，是其一就是耳熟能详的这些好莱坞的老片啊，影集形色色的这个纪念版啊，还有数位修复版，和影迷来见面，像是《末代皇帝》沉默的羔羊》、《刺激1995》、《辛德勒的名单》、《第六感》、《生死恋》、《北非谍影》、《万花西春》、《银翼杀手》的最终版，还有《欲望街车》等等哦，复原这些经典之作，除了需要透过这个手工繁复并且高科技的这个数位化处理之外哦，然后它的原始底片是否被完善而且适当的保存哦，才是这个王道。那其二呢，就是前几年已经上映过的有口皆碑的电影，它又卷土重来，这部分以像这个越来越爱你，就是 La La Land， 还有这个月光下的蓝色男孩 Moonlight， 因为每个国家翻译不太一样，还有少年拍这个李安的少年拍的这个奇幻漂流，还有这个夏女的诱惑，还有完美的陌生人等等，这几部有一些是这个卷土重来的一些代表作。
那艾玛，你一下子说了这么多经典电影，那你哪部或者哪两部是你喜欢的呢？你想给我们的听众推荐哪部电影呢？
我先来推荐，其实有几部我是有看过，有一些是没看过，但我现在来推荐就是我刚才第一部讲的这个《末代皇帝》这部，我也很喜欢这部。那我们先来回味一下这部。那《末代皇帝》（Last Emperor） 就是它是一部由意大利、英国、中国大陆合作拍摄的这个历史的传记电影。那影片是讲述最后一位中国的皇帝溥仪的故事。那溥仪一生呢，命途多舛啊，他经历了清朝的灭亡、张勋的复辟、军阀混战、满洲复国以及文化大革命等等的历史，由九五之尊呢降为阶下囚，对应20世纪中国的一甲子的岁月。影片讲述呢，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呢，他从1908年到1967年的短短的一生，那溥仪3岁就登基，6岁退位，接受家庭教师身份的英国人庄士敦的教导，母亲去世，结婚离开紫禁城，加入日军创建的满洲国，成为傀儡的政权皇帝，并在日本投降之后呢，并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为期10年的这个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那由尊龙、陈冲还有乌梅君等等演出这一片末代皇帝之后呢，他们的演艺知名度也大开。 剧中扮演甘博正彦的这个坂本龙一呢，在杀青之后呢，他临时获邀为电影配乐，并且大受欢迎。那在2020年，也就是今年的这个5月15号呢，片商又重启了本片的数位修复版。那台湾影迷呢，他又有机会可以到戏院来看到这部经典中的经典。那这部电影呢，其实它集结了全球包括这个意大利、英国啊、美国啊、日本啊、中国、香港等所有的这杰出人才来打造的这个电影，它剧中更是破天荒的进入北京的紫禁城来实景拍摄，而且呢，它有1.9万个临时演员来参与演出。那由于全球市场的这个考量呢，末代皇帝这个电影全片呢，大部分它是采用这个英文发音的。不过呢，扎实的电影剧情呢，细腻的场景拍摄和溥仪历史的考究，使得这部电影呢，让东西方的观众都能幸福。那尊龙、陈冲和乌美君为这个末代皇帝演出之后呢，除了他们知名度大开之后呢，其实这片呢，它的配乐呢也是非常的著名的。那末代皇帝电影呢，它其实本身不只有艺术价值，它也有着这个文学的魔幻写实的意味。电影后来衍生出来两个版本哦，一个就是1987年电影公映版的片长是166分钟，电视版是219分钟，贝托鲁奇本人呢则钟情于1987年166分钟的这个电影公映版。第60届的奥斯卡金像奖呢，末代皇帝共赢得了最佳影片、最佳艺术指导、最佳摄影、最佳服装设计、最佳导演、最佳剪辑、最佳配乐、最佳音响效果和最佳改编剧本。以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为题材的这个末代皇帝，在疫情中呢，重返影院竟然拿到台北的票房冠军，可见呢，这部距今30多年前的旧片仍然是有非凡的吸引力。
那这次呢，我没有看到它的重映，但是我很多年前看过这部电影，也是对这部电影的记忆也非常深刻。那其实去年在韩国得奖的那个《寄生上流》，就是《寄生虫》，并不是一部并不是一部第一部问鼎奥斯卡的亚洲主题的电影。就像刚刚你刚刚说的，早在1988年呢，也就是这个末代皇帝啊，就在第60届的奥斯卡颁奖礼上，就是横扫9项大奖。那这个末代皇帝讲的是谁呢？就是讲就是3岁就称皇帝的亲训帝，也叫亲废帝了，因为他是最后一个皇帝，就找这些不好的嗜好给他训啊废啊。其实他就是年号宣统的宣统皇帝溥仪，在历史的定位上，他是非常有悲剧性色彩的一个人物。很多人呢就把他的经验啊视成为一种像跳梁小丑。你看他从皇帝到阶下囚，一个开启封建整个2000多年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皇帝，这样的一种悲剧性的一个身份。那回过来再看末代皇帝电影中的溥仪啊，这个导演贝托鲁奇显然是放了一些怜悯啊在他的身上。其实我很喜欢导演贝托鲁奇，他编剧是就是编这个剧本拍摄的时候啊，放入了很多的隐喻的东西，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回味的。并且呢，他透过了一些色彩的美学来构建起溥仪的每一个人生阶段。如果大家重新去看这部电影的话，不妨注意一下他这个导演镜头底下的色彩的美学。比如说到溥仪在劳改营的那一段的时候，他用的是灰蓝色的色调，而小的时候做皇帝，就是3岁称帝那一段时期，孩童皇帝的时期呢，是黄红这种暖色喜色的这种调子。到了伪满洲国傀儡皇帝的时候，是冷峻的蓝紫色的色调。而最后他变成一个园丁，做一名园丁之后期呢，又有一些阳光和清新的绿色的色调。那最为巧妙的是影片前后所出现的和之蟋蟀这样一个隐喻，盒子里面的一个蟋蟀，这个蟋蟀呢象征着溥仪的本人。当一个小孩打开这个盖子的时候呢，象征着溥仪束缚溥仪一辈子的牢笼和枷锁被打破了。可这小孩一转头，溥仪就不见了，蟋蟀跳走了。这是因为代表着曾经的皇帝，就是这个皇帝已经不复存在，而皇城就是那个紫禁城变成了一个观光点，变成一个博物馆观光点。那这个整个的辉煌一切都被历史所埋葬。 那还有这部电影让人就是念念不忘的一个，就是在观影的过程中啊，这个男主角这个尊龙实在是长得太帅，365度就全方位无死角，太帅。那溥仪他的那种在这样一个跳梁小丑这悲剧性格，给这样一个非常帅、非常正气的一个有男子气概的这样帅脸去演绎的时候呢，他那些悲剧性格反而悲剧色彩反而被有点稀释掉了。这个你觉得这个定位怎么样？
真的看到历史的这个溥仪的照片，并不是这样帅的。这个尊龙本人真的是非常帅，所以整部片如果盯着尊龙这个帅脸之后的看的话，真的感觉不到悲情哎。所以啊，其实提到尊龙啊，很久都没有看到他的消息哦。他因为这个片大红，后来是离开影剧圈吗？
我们也八卦一下这位老帅哥的一些近况，后来的一些经历。那么当年呢，他尊龙啊，他饰演的是溥仪啊，他有亚洲第一美男子这个称号了，大家就热烈讨论他。他1988年呢，他就靠着自己的代表作，这个《末代皇帝》入围了第45届金球奖最佳男主角。之后呢，尊龙又和女主角陈冲一起成为首对以颁奖人身份登上奥斯卡的华裔影星，还成为劳力士手表啊，这个奢侈手表的一个第一位华裔的代言人。不过呢，他60岁之后呢，就宣布息影，从此以后他的生活就变成一个半消隐的状态，就蒙上一层非常神秘的色彩。在1985年的时候，他演出的第一部电影叫《龙年》，入围了第43届金球奖最佳男配角。那成为影史上首位入围的就是华语的男演员。那么大导演贝托鲁奇也因此啊，就是去找到他，请他出演溥仪这个角色。那其实他后来和我们等会也想分享的一部电影《霸王别姬》呢，还有一点小插曲，他和张国荣争演这个经典角色陈蝶衣，那最后呢，这个角色被张国荣拿下。那可能也是从某一个角度说，也是促进了他的这个消隐影坛。从此以后，就是说他，慢慢的就离开这个影坛。那后来他还在电影《蝴蝶君》啊，与金像影帝杰瑞米·埃朗合作。这个美艳的女装，因为陈蝶衣是个女角，就是个旦角。那他也在这个尊龙啊，也在其他电影有非常惊艳的女装的扮相，之所以弥补了他没有演到陈蝶衣这样一点遗憾吧。那他也被和张国荣一起齐名，被称为就是华语界的传奇影星。
但是我这么帅的这个帅哥哦，都好像到今天都没有结婚哦，也没
是不是真的帅？他就变成中性的哈，他就是说，如果一个女子很漂亮很飒，那她可能也有男人的这种帅气。那一个男子非常的帅，可能会也有一点，就是像尊龙啊、张国荣啊，反而可以有点跟演女性也一样很好看。
对，他其实2007年有和温碧霞搭档，主演这个古装轻喜剧叫《康熙微服私访》的。然后尊龙饰演康熙皇帝嘛，那同年他又和李连杰啊、杰森斯坦森共同演出了动作片《玩命对战》的上映。那尊龙饰演黑帮的老大，那随后呢，他就好像移居加拿大，就淡出影坛了。而且他在60岁那年，他就宣布不再演戏。然而呢，就是这个尊龙在末代皇帝之后呢，好像就没有办法超越他的成就。不过他亚洲第一美男子的名号，至今仍然是让人津津乐道。好像在2019年，在社群平台 IG 的网友发布一张他在加拿大和尊龙的合影，那照片上确实是尊龙戴着墨镜和帽子哦，难掩这个岁月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哦，身材是有点发福了，不过笑眯眯看起来过得蛮舒服的，相信他晚年看起来应该是蛮安逸的。其实帅哥本来也不能当一辈子帅哥了，也要放松了，身材发福啊，快乐过日子也没有什么不好，对不对？所以
对。
但是呢，这个演婉容皇帝的这婉容皇后的这个现年59岁的陈冲哦，他其实仍然是很美丽，他如今仍然是非常美丽。他一家人住在美国，他女儿好像听说是哈佛的高材生。 然后他的生活现在是非常令人羡慕的。那他得知这个末代皇帝在台湾重映之后呢，陈冲呢他也透过这个经纪人传来200字的讯息呢，感谢他观众对他的爱戴。那他感慨呢，当年一起合作的这个同仁们，有些人呢好像都已经离世了，有些人也已经老迈了，而经典之作呢，末代皇帝呢却仍然是青春常驻，一点都没有老去。那以下呢是陈冲讯息的全文，他说呢，台湾的观众朋友们，媒体的各位记者朋友们，得知电影《末代皇帝》数位修复版在台湾上映，并得到观众的爱戴，让我深感荣幸。几十年过去了，那么多当年一起合作的同仁们，有的已经走了，剩下的已经老了，而这部经典之作却青春常驻，一点都没有老去。拍电影就是雕塑时间，而时间又是艺术的试金石。我真高兴他让新的一代观众见证到大荧幕的魅力和可能性，也认识到一部好的电影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艺术品。我感谢你们让末代皇帝重生，陈冲。那我们现在先进入一段广告。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节目。那今天我跟艾梦呢一起跟大家回顾几部经典老片。那刚刚我们聊到了末代皇帝，那它确实是一部非常值得几代人一起重温的老片。那我呢也想说说我心里的另外两部经典吧。
哦，是哪两部啊？
那一部呢就是27年前的1993年上映的由汤臣电影公司出品的文艺片，它改编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由陈凯歌导演、张国荣、巩俐、张丰毅领衔主演。那说到这儿呢，大家肯定就猜出来了，这就是那部大名鼎鼎的《霸王别姬》。那影片是围绕着两位京剧伶人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那在这个时空时代的这个走向当中呢，也展现了对传统文化、人的深层状态和人性的思考与领悟。那2008年的时候呢， 也就是2018年的时候啊，2018年的时候，也就是这《霸王别姬》上映25周年之际呢，在台湾12月14号那天就上映了《霸王别姬》的数字修复版。那当时片方还制作了一幅重印的海报，使得这个经典啊，就是得以更清晰的展现出来。在2020年4月1日的时候呢，《霸王别姬》还在韩国重印。那本来呢，这部片子是定档啊，在3月25日。后来因为张国荣是4月1日去世的嘛，愚人节那天他去世，所以就特别调整到他逝世17周年纪念日的当天来重映这部经典电影。
对，这部我的确是华语历史电影史上我不得不提的这个经典作品，它是陈凯歌导演生涯中最重要的一部，也是至今后来者无法超越的一个标杆。那可以说是第一部在国际影展上面大放光彩的这个华语电影。1993年呢，该片在中国内地以及这个中国香港上映，此后呢，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公映，并且打破了中国内地文艺片在美国的票房记录，显赫的这个获奖记录更使得《霸王别姬》成为一部载入中国影史的电影。那1993年呢，该片荣获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奖的最高奖项的金棕榈大奖，成为首部获得此殊荣的这个中国的影片。那此外呢，这部影片还获得了美国金球奖的最佳外语奖、国际影评人联盟大奖等多项的国际大奖，并且唯一同时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还有美国金球最佳外语片的这个华语电影。1994年呢，张国荣凭借了这片呢，获得第4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的特别贡献奖。那2005年，《霸王别姬》入选美国的《时代周刊》评出的全球史上100部最佳电影。
对，说到《霸王别姬》呢，除了导演陈凯歌功不可没，还有一个是跳不过去的人，就是影迷们心头永远的痛——张国荣。当时呢，陈凯歌在选角色的时候呢，去香港见张国荣，当时剧本还是在草稿当中呢，没有完成，所以他就以口头的形式啊，向张国荣描述了这个故事。当时两个人见面的地方就是香港文华东方酒店，哎，你说这个是不是命运里面有一种冥冥的东西？就是在这个酒店里，在10年多之后，张国荣纵身跳下了那家酒店。当时陈凯歌其实心里是有点担心的，因为陈凯歌说的是普通话，张国荣说的是粤语，他怕他在讲解的时候啊，没有办法表达到意思，打动到张国荣，造成表演上的这个缺憾。可是当陈凯歌讲完这个故事以后，他看到那个阳光照在张国荣的身上，照在他衣服的皱褶上，他忽然觉得这就是张国荣，就陈蝶衣这个角色就是张国荣。那正好这个时候张国荣也站起来跟他握手，说谢谢你为我讲这个故事，我就是陈蝶衣。哎，你看后来那个陈凯歌描述的时候，他把这个一个瞬间啊，他说成这是一个令人汗毛直立的瞬间，他说是我确定演员漫长的拍摄生涯中唯一的一次，因为他做导演很多年，他选了无数的演员，就这一次两个人在那一刻有这样的一个瞬间，他说是汗毛竖立的瞬间。所以这就是他了，他就拿下。当时竞争者很多，曾龙也是其中的一个。那陈凯歌回忆说，他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演员，如此用心去体会一个人物，他说他甚至还不知道这个角色最终是不是他。就张国荣听说了这个事情，这个陈蝶衣这个演员呢，在选角时他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学习去争取这个角色的。那张国荣的可贵之处呢，还在于他用一个专业演员丰富的肢体语言、微妙的这种面部表情、精到的这种眼神表达，弥补他在舞台表演上的不足。因为他并不是个京剧演员，专业的京剧演员，他是没有这个戏剧舞台上的这个表演经历的。可是呢，他足足半年这个闭关修炼啊，修炼京剧，他使张国荣呢在出演陈蝶衣一角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将京剧名伶这种深度完美展露在大屏幕上。他是甚至于没有用专业的替身啊，在他自己他的手，这些手的动作，这些折扇，这些道具，真的已经跟陈蝶衣融为一体，完全上演出了风华绝代这样的一个角色。所谓的是一颦一笑间尽是用不完的风雅。 那张国荣本人呢，也凭这部片子呢，获得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奖最佳男主角的提名。可是呢，遗憾的是，他有一票之差败北。那对于这个奖项的措施呢，民间呢也有一个传说，说呢，当时评委当中啊，有一个人执意要把张国荣列为最佳女主角。给他投票，所以他就没有投他的最佳男主角，他就把这一票投给他最佳女主角，然后就少了一票。那么张国荣当然是个男性，他演的是个女角而已，所以张国荣就以一票之差错失影帝。那这个看似啊，像我们觉得很搞笑，像玩笑一样的传闻呢，也从一个侧面呢，说明了张国荣啊，他在角色的驾驭上真的已经达到人戏不分的地步了。
的确是扮相太美了，那说好的一辈子哦，这个差一年差一个月哦，差一个时辰都不是一辈子。那这是影片中最广为流传的这个陈蝶衣对师兄段小楼表达爱慕的这个一句台词。那这句话呢，随着剧情的推进，从由头的这个青木到中段菊仙的加入，这个而由爱生恨偏执呢，使得陈蝶衣呢，他陷入了人生不复返的这个危机。再到末尾呢，陈蝶衣他其实已经是半个废人，年华老去，在执念中不可自拔。最后呢，选择了将挚爱停留了在永恒。
所谓是一笑万古春，一提万古愁，此境非你莫属，此貌非你莫有。这说的就是张国荣这样的男子，说的便是陈蝶衣这样的女子。
真的是很凄美。刚刚你说还有一部，那另外一部是哪一部？
另外一部，那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啊，相信音乐声响起，大家都知道我在说哪部电影。
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红尘中的情缘，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胶着，像是人世间的错，我前世流传的因果，众生的所有也不惜换取刹那阴阳的交流，来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游，分一分聚难聚，爱恨的千古。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那我们今天刚才聊到的是这个经典数位修复电影的这个，刚才艾贝尔跟我们现在要聊这个刚才放的音乐是哪一首呢？有听众可以想到吗？哎，好像很熟悉，就是一下子记忆回到30年前哦，这个我也很喜欢的曲子，这就是1990年上映的这个罗大佑作词作曲的这个《滚滚红尘》。 那陈淑桦演唱的。那分一分，聚难聚，爱与恨，千古愁，世事苍凉，被影片的主题曲滚滚红尘就一语道破了。当时候呢，就是有人在歌曲下面评论说，三毛写的其实就是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故事，那想的是他和荷西，演的又是那个这个林青霞和秦汉，滚滚红尘呢竟然没有一对是善终的。
对啊，这三对人，三对这个很凄美的爱情故事，最终都没有成为眷属啊。那这个故事呢，也就讲的这个十分战乱呢，世局艰难，生命呢都像马蝼蚁一般，蝼蚁求生嘛。这红尘间的男女啊，这个缠绵悱恻，历经了悲欢离合。那么就是这个三个传奇女子百转千回的成员故事，那么这部电影本身的这个故事呢，就讲着战火纷飞的，就是上个世纪的40年代，1930几年这样。那女作家沈少华呢，就是林青霞，饰演的，和官员就是那时候在这个国民政府下做官的这个张仁才，就是秦汉表演的这个男主角，他们之间的一段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那影片一直被认为华语影坛的爱情经典，他曾经获得第27届金马奖的8项大奖，那这份荣耀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被超改。影片的原著呢是三毛，就是台湾女作家三毛她的同名遗作。她用梦幻但不但不失真的笔法，把人生如戏这样一种宿命感呢，是渲染的摄人心魄。如果说霸王别姬呢在华语影坛上有她传奇的地位，那么这部滚滚红尘，无论是编剧三毛，还是故事的原型张爱玲、胡兰成，还是三位主角秦汉、林青霞、张曼玉，那这些人名啊，听上去每一个本身都已经是传奇。那如今30年过去了，那这三毛呢香消玉殒了，秦汉、林青霞呢劳燕分飞，那张曼玉呢也退出了影坛，成了一名摇滚乐的票友。那一直到现在呢，这个影片中男女主人公的命运啊，这些主创人员的生活遭遇啊，也就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就好像歌里所唱啊，江湖上一直有着关于你我的传说。那也许是听到了影迷们的这些呼声吧，在2019年的3月8日，《滚滚红尘》的数码修复版也在台湾上映了。
对，那个《滚滚红尘》是三毛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中文的剧本，素材来自张爱玲与胡兰成的这个爱情故事。那1943年的10月哦，时任汪伪政府的文化部长的这胡兰成呢，在南京养病，他的苏青主编的杂志《天地》上面哦。读到了张爱玲的小说《封锁》，倾心之下呢，问苏青要来张爱玲的地址，直奔上海拜访。这一年呢，张爱玲才23岁，胡兰成37岁，一段感情纠葛呢就此开启。两人的话题很多，文学、美术、理想，甚至对方的这个作品的分析都能尽兴的畅谈。那此前呢，张爱玲的世界亲情冷漠，爱情经验值几乎是零。突然来了，出现一个这个温暖的男人哦，他只能缴械投降，坠入情网。罔顾胡兰成呢已有妻室的事实，他把心动、爱慕作为文字题在照片背后。当他见到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心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两个人没有举办婚礼，也没有结婚证，只有一张简单的这个婚纸。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前两句呢出自张爱玲，后两句呢出自胡兰成。然而呢，这个女子终究是被辜负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呢，胡兰成就和小护士这个周，对不对？他如胶似漆。那张爱玲呢，他去温州找他，要他做出选择，他却冷漠的拒绝了。这还不算完呢，后来呢，这个胡兰成又爱上了朋友的妻子范秀美，这个花心男爱上花心男的这个张爱玲一次次啊，终于是算是觉醒了啦。他也清醒过来，他就说啊，我已经不喜欢你，他就写一封信给他，说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也不是我喜欢的那个人。这次的决心呢，是我经历1年半的时间考虑的，他说我不想增加你困难呢，你也不要来找我了，即使呢写信来我也不会看了，所以 他就随性付了这个30万元作为分手费，还要给他30万元当分手费、啊、
对，最后他的稿费就给他
对的，真的。然后随后呢，这个张爱玲就远走美国了，对胡兰成的挽回呢他弃如敝屣。那张爱玲原本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那胡兰成呢因文生目走进他的生命，裹挟着他进入了情爱的这个滚滚红尘。谁想到这个竟然是一段错付。当张爱玲从朱砂痣变成蚊子血，所谓的滚滚红尘呢，不过是一场这个乱世的悲情。动情他认了，梦醒他就走了。当爱的这个底色苍凉，他还有最后的骄傲。
那滚滚红尘呢，是张爱玲胡兰成的滚滚红尘，也是编剧这和原著三毛自己和他的爱人荷西的一段滚滚红尘，也是同样情深入骨却天人永隔。那这个三毛和荷西的故事呢，大家也是很熟悉的啦。就是说在24岁的时候，三毛就只身往西班牙留学，在这个西班牙这个热情奔放的国家呢，他遇上了荷西。可是呢，当时三毛在马德里大学呢上3年级，荷西呢还是高中生，两个人相差8岁的年龄。然后荷西就无比虔诚地对他说，你等我6年，再让我念完大学，再服兵役2年啊，6年过后我就娶你。哎，真的，6年过后呢，他们在撒哈拉小镇呢就结婚了。在一起生活的6年中呢，他们俩对着荒芜的沙漠，把清贫的日子过得非常有诗意，辛苦谋生，情深至寒。可惜的是呢，荷西啊，在这个1979年的时候，9月30日这一天出去潜水，因为荷西非常热爱潜水这个运动，然后他潜水的时候就意外死亡了。那三毛在撒哈拉这样子一个地方生活，本来就是一个为爱而生的人，当爱没了，他的生也变得沉寂了。蓝本这个电影的蓝本写的是张爱玲和胡兰成，可是看得懂的人心里面都知道，在那些细节那些故事里，处处都有三毛和荷西自己的影子，那些浪漫，那些悲欢，那些缠绵都永远不再回来。所以1990年的时候，也就电影上映这个一年哦，这个到90年是电影上映，到91年三毛就追随荷西而去，他的生命呢永远定格在了48岁。这所谓这个是个传奇般的女子啊，一生不舍爱与自由，潇洒热烈勇敢，却终究没有得到她的人长久。
其实滚滚红尘也是徐克口中这个50年才出一个大美女，这个林青霞的滚滚红尘，是爱而不得的这个错过。曾经有人在朋友圈就爆出大瓜，说阔别25年之后呢，女神林青霞和旧爱秦汉领证。不过呢，辟谣的消息很快就来了，两边都是斩钉截铁的说不可能。可是呢，命运就是一个翻云覆手、哦。原本呢各有宿命的两个人呢，先后就恢复了自由。于是1984年的时候，林汉与秦祥林呢一别两宽。在这个前后呢，秦汉与邵乔英也走到了尽头。在1985年，这对金童玉女呢又再续前缘。就是1990年呢，林青霞凭借了《滚滚红尘》这部电影拿到了这个从影18年后的第一座的金马影后的奖杯。但那个高光的时刻呢，为他颁奖的竟然就是秦汉。在台下亲一个亲一个的这个起哄声中呢，林青霞大大方方的亲吻秦汉，甜蜜又感慨的说，他跟我一起演了18年的戏还没有演完。他以为呢他是他余生唯一的男主角，现实却是呢那是他们最后一个荧幕的合作。电影《滚滚红尘》中呢，就是他才能，就是他最终对在人群中对着这个沈少华喊出这个“我爱你”。在现实中呢，面对期待婚姻的林青霞呢，秦汉呢却始终是不肯正面回应的。他一再的追问呢，只能换来他一句呢没有打算。相遇一场呢，相爱一程，缘分终了，挥手陌路。此后呢，他就再也没有提过秦汉，再也不和他同台。
其实林青霞跟秦汉的爱情故事，这个分分合合，网上也有很多版本啊。我还特别去看了一个，就是天涯论坛有一个非常非常长的这个作者写了3年，找到了他们很多的资料。他是个写实派啊，就讲他们的爱情这个传奇。那在他那个里面那个版本当中，秦汉并不是这样一个恐婚、不愿意结婚、不能负责任的这样的人，而是这个里面有很多复杂的事情在那个阶段，可能就是缘分到了吧。 那就是这样的这个一部电影哦，就把这个三个传奇女子，就是故事的原型张爱玲，原著的作者三毛和女主角的扮演者林青霞，这三位传奇女子，有他们的血泪，与他们的真心和伤痛，就成就了《滚滚红尘》这样一部不朽的大戏。那《滚滚红尘》里面呢，有十里洋场、繁华三千，也有灼灼深情、芳华事老，还有一直一直在上演的一场一场的告别。三毛告别了人世，追爱而去；张爱玲告别了胡兰成，永不回头；那林青霞也告别了昨天，自由潇洒。那如今林青霞好像也是依旧眉眼清俊啊，迎风独行。那张爱玲在人们心中呢，也是独领风骚一百年的文坛才女。三毛如今也有无数的灵魂，无数的文学爱好者仍然在怀念她。所以在这个滚滚红尘里面啊，这三位传奇女子啊，都沉浸过、迷失过。后来呢，其实他们就选择了漂亮的转身，和那些往事红尘作别，前情旧爱都随风而逝。那这边我就想到，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可能都有自己不灭的经典，都有那一页在你的日历里永远不会被撕去的一个页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必遗憾，我们可以去把电影胶片转换成数码永远保存，我们也可以把这些回忆放在我们的记忆当中，那偶尔呢再拿出来翻一翻，抚摸一下，也许我们的人生呢终究就是要翻开新的一页篇章，也终究还会有更多更精彩的新的电影，更多的电影等着我们去发现。凡是过往皆为序章，经历过告别过去和失去，我们才会真的懂得爱和温柔的力量。当斜阳西照，愁梦酒醒，愿这世间情海镌刻，人有归途。这也许就是我跟艾蒙今天想和大家一起回温这些经典的真正意义吧。
对了，谢谢艾贝跟我们分享。那其实提到这个老电影，这个，艾贝，你知道最近的就是这个台湾的名导演张译最近这几天才去世了。那
对，我听说了。
著名的这个影后妻子杨慧珊呐、啊，他们共同创作的这个《琉璃工坊》的这个金马导演，那他其实是离开电影院已经非常久了。那我们今天也可以提提他的电影来做结论这样子。那因为他才69岁，还是非常年轻的、
啊。对，那这个他和杨慧珊的爱情故事呢，这个在海峡两岸，我想都是很轰动啊。他们后来又自己重新创业，因为那个这个导演在有他的妻子写了给张译导演的一封信哈，在网上就是引发了很多对杨慧珊这个第三者这样子一种指责，后来他们也就彻底离开了影坛，重新造他们的琉璃工坊，在上海有专门的琉璃工他们俩的博物馆，我还特别去参观过，大量。
台湾也是有，对，但是他们得奖的这一部，张译得奖的这部，我这样过了一生哦，也推荐这个听众去可以看一看，它也是一个数位修复电影。那这部电影哦，它其实让我，其实他们包括他张译和杨慧珊的爱情故事，让我想到这个刘若英的一首歌叫《为了爱痴狂》。那我分享给朋友，那我们不去评论爱情的对错，那也不去看别人的眼光，或许人的一生都要为爱痴狂一次，但是也不表示要去伤害别人。那我们来分享一下这首歌《为爱痴狂》。
好，那在歌声中我们跟大家再见。
再见。